Aka.
收看美国之音三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两会登场首日，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再加征10%的关税，中国随即出手反制，对美国农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中共的两会登场。与此同时，又有一名部长落马，并有多位解放军的将领缺席两会。我们如何从今年两会的政治动态来观察中共的政治风向？习近平又要如何应对特朗普2.0的冲击波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首先来赶紧关注相关的几则重要新闻。从今天3月4号周二的凌晨0:01开始，美国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再加征10%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25%的关税也已经在今天正式生效。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通过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以避免关税的协议已经没有余地了，必须在美国建厂来避免关税。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增加10%，提高到20%。除非北京停止向美国贩运芬太尼，中国和加拿大都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10%或15%的新关税，并对25家美国企业实施限制。美国新增关税的消息3月3号震荡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3月4号的亚洲股市也是重挫的。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新增1000亿美元的投资，建设5座新的芯片工厂，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生产布局。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面后宣布这个消息，使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650亿美元，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现有的650亿美元的芯片生产和研发设施。特朗普总统表示，半导体是21世纪经济的支柱，台积电的投资将增强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实力，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当被问及这项投资是否能够降低中国如果对台湾采取行动时对美国的影响，特朗普称这不会完全消除风险，但将使美国在这个关键的产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在白宫的讲话中多次感谢特朗普对台积电的支持，并强调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将为美国带来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中国的两会在今天拉开序幕，全国政协3月4号开幕，定于3月10号结束，人大将在5号到11号举行。担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在开幕式表示，未来的重点在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并协助制定“155”发展规划。此外，人大公布将举行3场关于经济、外交和民生的记者会。人大的记者会安排上并未见到总理的中外记者会。中国总理李强将在星期3人大开幕时发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并设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外界也关注中国即将于两会期间公布的国防预算。那么稍后我们将在节目中请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今年两会的一些相关消息。不过很快的，我们将焦点转向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指示暂停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专注于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持续三年的俄乌战争，并希望泽连斯基致力于这个目标。这位官员也补充说，美国暂停和审议美元，以确保其对解决方案做出贡献。这位官员要求匿名讨论援助乌克兰的事宜。好的，我们回到今天时事大家谈，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消失公众视线近两个月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两会登场前夕正式被免去职务。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23年公布新内阁以来，继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前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之后第四名落马的部长。此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比对，今年两会军方代表团的名额减少幅度比人大及政协任何省区代表和界别委员都要来得大。那么去年一度传出被调查的国防部长董军，以及动向沉迷的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海军政委袁华志等四人是否会出席今年的人大会议，也成为了外界观察的重点。那么中国为何突然撤换负责打造尖端芯片产业的科技沙皇，是否会引发中国军工系统的震荡？对于美中科技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如何从两会期间的人事异动来观察中共的政治脉动？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今年的两会。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也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我先请教这个邓玉文先生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份这个中央决定说这个免去了金壮龙同志的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的职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工信部旗下的这个工信微报传出了这个消息啊，是在两会前夕。那么当然两会前夕经常也是会传出中共的人事异动的啊。你怎么看这个金壮龙在两会前夕被免职的原因还有影响？它会不会冲击到中共的这个军工系统和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中的科技战啊？那么整体来讲，我们怎么从两会的人事异动来观察这一次两会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政治风向和政治脉动呢？邓玉文先生。
这个金壮龙这个现在是因为这个免职了，但是是不是会有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啊。不过他的免职被传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公告倒也不出人意外，但是这个是不太可能冲击这个军工系统的，因为这算是余波嘛，金壮龙早年是在航天系统工作，这个做到了中国这个航天集团的领导，他的避免这肯定涉及军工系统的这样一个腐败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关于这个，但是是否会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科技围堵，美国的中国的科技围堵呢？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有一点。为什么讲会有一点呢？因为他的职务的问题，他不但是工信部的部长，而且是中央这个军民融合发展部这个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路径呢，一般都是政府来牵头下降规划和经营的。现在政府换了人，那从这个角度看，肯定会产生影响的。过去几年，我们讲中国当局为了打破美国的技术围堵啊，依托那种财政的专项资金，发现从央企啊产这个基金呢、跟很多国有企业鼎力支持，投入的资源可谓惊人，但是效果是很差，这种人意的。比如讲这个原来全球有众多院士领衔的国家人工智能项目，几年下来的科研成果就乏善可陈。国企这个主导创新的话，占有大部分科研资源，那甚至部分国企这个通过那种伪创新来套取政策红利，这肯定跟主管部门有关系，那跟主管部门的领导也有关系。现在这个主管部门他的领导换了，他的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下强经营的规划肯定也都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民营企业啊，所以我们看接波这个今年春节以来这个帝国时刻的那种崛起啊，就让 带动了中国这个民营企业的那种所谓的科技创新的热情。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影响应该来讲还算是可控的，不是很大。
影响是可控的，不是很大。那么，王振盛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啊？在这个美中科技战越来越激烈，还有美工的人工智能也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同时呢，中国是突然撤换了这个关键人物，负责打造中国尖端芯片产业的这个科技杀黄金壮龙啊。那么，您怎么从这个一方面两会前夕的这种人事异动来解析中国的这些政治脉动，还有对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又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王振盛博士。
好。啊，是的，那我就从金兆龙也延续着刚刚玉文兄的这个讲法谈起哦，基本上赞成他的观点了。说第一个，基本上金兆龙的撤换哦，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到中国接下来的整个对于美中科技竞争的路径，以及发展。我想这个部分相对而言哦，毕竟中国它还是一个庞大的体，这个所谓的集权体制在运作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的撤换，可能会让短期内的这个运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不顺畅等等，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长期这个金字塔型的官僚体制哦，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推动哦进程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我想这是确定的。而且第二个反过来讲哦。反过来讲，就是说，金兆龙这个撤换，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根本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对于习近平，对他的不信任，以及甚至包括这个科技单当中，是不是担忧金兆龙有其他的maybe 这个泄密或者是涉贪的风险等等哦，那对习近平来讲，哦，这一些的这个利弊权衡的得失当中，或许他认为这个可能比美中的短期之间的这个科技的短兵相接啊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以习的角度，还敢在这么紧绷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人事的策划，我相信某种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危机大于美中科技战的危机。所以那但是具体的状况，当然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是什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做法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得不撤换。那不得不撤换的状况，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代表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比美中科技战来得更重要哦。那当然，很多当然就是权力品巩固的问题啦，哦，或者是这个科技泄密的问题啦等等哦，那不外乎是这些的一些状况。好，那从这里再延伸下来讲哦，确实哦，每次到两会的时候，都会谈到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的人事的变化啦，各种各样的传言啦。不过我想两会是这样的啦，因为两会它会牵扯到这些这个部委啦、首长啦会不会出席的一个状况。就像刚刚这个东林一开始所提到的哦，除了董军之外哦，你包括了这个中国的解放军的，我开玩笑说解放军新四人帮也消失一段时间哦，而且每一个都是要职，你有武警司令，你有陆军司令员哦，那你有这个海军的政委，这其实都是这个相当级别非常高的情况。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两会要关注是这些人第一个会不会出席哦，第二个，那他不出席，他会不会有？因为毕竟没有被双开，或没有奇怪的情况，也没有传出任何消息的情况之下，他不会不会有立刻除名的状况？哦，那这个就牵扯到这些内部的这个观察到他内部的这种政治的权力斗争的变化哦，那这是一个区块。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两会的人事？因为你观察他有没有出席，他是现在是人大，他有没有出席，他是政协，他有没有出席，这个大概就可以判断到某种程度的一个中国现在内部人事变化异动的一个脉络。那另外一个部分，有降就有升哦，有进就有出。所以其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去关注说，那有没有接替的人选。我举个例子，我去年印象很深刻。去年2024的中国两会在开会之前，一直在传说刘建超是不是要接这个王毅的外长的位置，对，结果也不了了之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那到底是这个习近平哦，他还是不够信任刘建超，或者是王毅还是要一肩扛等等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东西你会牵扯到说，哦，原来我刚才讲有进有出，有升有降。那某些位置它的捕食，又可以判断说，哎，在两会当中可以接下来看到它哪一个派系、哪一个系统，哦，可能在什么时间点，它获得习更多的这个青睐或重视，或者是这个失势与得势之间的这种衡量，大概或多或少在两会的人事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补充一点点哦，其实像我们在看两会的人事啊。 我们不会只看这个三月份这个全国两会，我们会往前看，譬如说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这各省的两会，在那个地方当中，我们也会看一些人事的变化，借此来观察更后面的。好，譬如说这一次的省两会当中，哦，大概就有一批不少，印象中十几个吧。哦，这个所谓六五后的人，哦，就陆陆续续在省两会取得人大这个省人大的常委，或者是常委甚至的省人大主任的位置。那这些人就会让我们去更关注，说他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变化。所以这也是说，但两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于中国的人事变动的一个观察点。哦，不管是往哪一个方向，但是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威权封闭的这个信息环境，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变动来观察它整个政治的走向。
好的，感谢王博士的分析，也请邓宇先生那个
关于军方的这样一个人士啊，我再说两点哈，就是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总军等等，我认为总军应该是两会不会有问题的啊。而且我认为总军应该是平安落地了，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官方外交部包括官方媒体也给他释放出了这个辟谣的这样的传闻。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处于国防部长的位置，前两任国防部长落马，不可能第三任国防部长再落马，这个太难看了。
对对对，
兵的部里，但是其他几位就很难讲了，陆军司令、武警司令、海军政委这几位就很难讲了，因为之前官方这个外界传出他们的这个涉腐传闻，官方也没有辟谣啊，而且他们也好像现在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媒体。即使他们参加了两会，就也就是说接到两会他们也参与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平安的啊。所以这个中国政治是很一个复杂的现象，你现在参加两会并不，下了两会之后也可能找你的麻烦啊，是这样。但是总军我认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那么邓颖文先生也很快的请教您，因为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比对了这一次这个出席的这个军方代表团的人数其实是大幅降低，而且这个幅度是大于其他的这个部委的这个代表，那么这不是间接证实了解放军其实是习近平反腐的重灾区。然后刚才提到说这个还有一些哪些人事变动可以让我们掌握这一次这个中共的一个政治风向和政治脉动，请你很快再补充一下好吗，邓颖文先生？
这个解放军肯定是这个习近平接任人事反腐的一个重灾区，因为我们看着习近平十年下来，人事反腐它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先是哪个系统，再是哪个系统，再接着是哪个系统。那么近两年的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我们讲，一包方面这个金融方面的反腐的落马人数很多，另外一方面就解放军的这个落马人数很多。这个解放军的落马当然是跟前两年的这样一个火箭军有关，我们看见了，包括防甲的落马，基本上都是出自于火箭军的系统。然后火箭军这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是一个非常回缺的部门啊，回缺的部门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他贪腐的机会也就非常非常之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讲解放军制度缺席啊，这样一个人大一点都不奇怪。那至于这个两会的其他的方面，我认为你就可以去看看今年两会有一些哪些这个，包括总军有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就是说他是否会提把他上升为这个国务委员啊，这可能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如果他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按道理来讲就应该让他做国务委员，但是如果还不让他做国务委员，并不表示他就一定有问题，而就是说可能习近平对他本人也是不是有点不是很满意。第一，这个王毅的这个外长这个卸任，我估计应该不会了，应该他可能会坐满这个接一届，不会再换人了。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有什么急的变动的异动的这样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也想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反腐和清洗究竟是强化了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两会这次的地位呢，还是说其他更深层次造成了解放军士气的低落，可能渐渐影响到中共武力攻台的一些军事能力呢？王志胜博士您的分析。
对了，如果说习近平的地位，我们想将来把它聚焦在习近平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啊，嗯、就从刚刚所提到，这一次其实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其实是蛮吓人的、哦嗯，因为原来是281席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人大政协，那现在只到267，等于少了14个人，
嗯，
少了14个人，你按比例来算，它整个少了5%，它其实是蛮惊人的哦，
是，
这是一个状况代表，那代而且你不要忘了，能够参与这些两会的都是极为高阶的将领，好、哦，所以某种程度我倒不觉得是说解放军士气的低落，而是解放军的人人自危，这是两件事情啊、嗯嗯。士气低落是我可能就无心恋战、内卷、躺平等等之类的。人人自危是不晓得下一个轮到我，那我要怎么样更对这个习大大表忠？我要怎么样表现出我的这种唯一忠诚哦，等等之类的。所以那个东西是力求表现，而不见或者是说自保哦，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选项，但是那跟士气低落这两件事情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些将领的这种这么频繁的异动，我刚刚也赞成这个郁文松所提到，你一个国防部长如果在短短的这么多时间内，一换再换三换的话，那你对于整个体系的领导还是会有很大的状况的。那就譬如说，如果说你陆军司令员这个谁李朝明，他一口气先消，他消失了2个月了嘛？
对，
消失2个月，那你这个，那你的陆军的这个头不在，那你这个整个军队的运作。哦，当然，我刚才讲，它还是有体制上进行的例行的运作，但是对于这个本身军队本身的整体的方指挥方向等等哦，或者是命令能不能有效的落实到最下面，这些全部都会是问号哦。那这个状况其实才我觉得才是说，习近平对于解放军，他的控制能力是绝对够的。因为大家都要急着向他去表达这个忠诚，那避免下一个他是下一个人落马的人选，但是这个表达忠诚之后，我对于这个军队的运作能不能能够顺畅的运作、持续性的运作哦，或能不能把命令从上到下有效的贯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对推行政策，我个人来讲，效果上面应该是不会是正面的，我只能这样讲哦。那当然这就牵扯到刚刚提到的，而且其实也很多人在讨论到的，就是说那是不是对于台湾的在所谓的武力统一的威则上面哦，就会产生这个打折扣的状况哦。我个人认为是对，如果是因为所谓的武统，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光谱上面的区分，你如果是这个真的是战争行为的武力统一。哦，武力攻击，那这个部分我看现在的这种指挥体系恐怕会有很大的障碍，而且这些人的是不是有这么长期在对台的相关的涉略，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哦。
嗯，
那但是如果只是要执行，譬如说现在对台湾的这种军事上的骚扰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施压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他还是做得到的，所以要看要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清洗还没有到完全一个段落。但是更复杂的是，这个解放军清洗到这个时候，恐怕不完完全全是单纯的贪腐，而是还会牵扯到，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还会牵扯到解放军的哪些人跟习近平身边的哪些派系，可能是挂钩的。这个现实又牵扯到派系跟派系之间的对抗了，就是在下派系派系之间的对抗哦。那有人说，譬如说苗华董军的问题，到底是当然有一定有贪腐的问题，到底是纯贪腐的问题哦，还是这其实牵扯到了maybe 蔡奇哦跟谁谁谁之间的敲打的问题哦？那这其实就很值得玩味了。那这也就可以观察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习他对于下面这些派系之间利用反贪来做彼此之间的斗争这个事情，他的控制能力到底有多少？
嗯，好的，稍后我会请这个邓玉文先生来解析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的留言，我请两位来宾两边也很快的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尹化荣，他说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总是会把政权的最高机密泄露些许，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中共政权内部的斗争激烈程度只有1976年可以类比了。这是这个尹化荣的说法。还有一位楚三户，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出战前杀人祭旗的陋习，重大工程打人桩，打仗前先杀人，开重要的会议之前先干掉几个人，中共对于中国的陋习传承得很好，陋习在中共内部的地位非常高。还有我们这个 YouTube 现场的网友叫郑业，他说如今的全国两会除了始终如一的橡皮图章性质，只剩下维稳演练的作用了，地方政府层层设卡，分包到人，针对进京上访人员盯梢监视，各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干的力量来进京维稳啊，名曰其实打造维稳的护城河，这个中共是给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然后一年一度打一针鸡血，纯粹是一场闹剧。还有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这种官员人间蒸发的现象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笑话了，所以不必去分析那些官员为何消失，而是应该问为什么这种现象只有中国独有，而且中国的百姓自己都见怪不怪了，墙外的人们就更不必大惊小怪了。邓玉文先生很简单的回应我们几位网友不同的看法好吗？邓玉文先生，
这个东西关于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两会的这种作用，它是一个政治仪式啊，不管是有用没用，它都要这个进行表演的。从这个我们讲政权的角度来讲，关于这个官员的消失问题啊，因为中国现在的中国的反腐它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一个东西，并不代表时间啊，就是说，那就我们讲金正龙，他恰恰就是在两会之前，我倒认为就是说他没什么特别的考虑，因为两会把他免在全在毛泽东政治身上，我倒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到个时候他查进了什么问题，但到时候就给你免职了嘛啊，其实是这样，嗯。
好的，另外我也想请教这个邓玉文先生，如果回应刚才网友之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比对了这一次两会这个解放军将领缺席的这个幅度之外呢，2月17号他还报道另外一篇是提到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跟您稍早前谈的一些这个派系之间的这个互相斗争和平衡有关啊。这个《金融时报》他是这样说，他说今年71岁的习近平，他其实不是不清楚确立接班人的重要性，但却落入了两难之境，因为太早公布人选呢，他自身安危可能有疑虑啊，那么太迟公布却有可能引发民心骚动和政局的动荡，难以维稳。不晓得您怎么看《金融时报》在这个两会前夕点出这个习近平接班的这个大问题呢？王志生博士。
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都开玩笑讲说，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哦，就堪比当年这个康熙末年要这个立嫡不立嫡的问题哦，所以这确实就是当你要当一个皇帝，你面对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接班人问题，哦，那不管现在他立不立，确实就是刚刚我延续我刚刚在这个解放军这边所讲的，他不立，问题是我们其实已经隐约的知道，譬如说蔡奇、李强，浙江帮这个福建帮之间的一个斗争，他其实不是斗现在，他还斗未来。那谁要在习后面的未来能够有这个顺利接班或者是继续掌握资源的部分，所以他这其实之间是错综复杂的连结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说他不利的情况之下，当然某种程度他可以高高在上，然后可能在这些不同的派系之间去做摆弄，去做这个操纵，但是全部都这个效忠于他。问题是当不利的情况之下，对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这个制度完全破坏，你不知道到最后不晓得要用谁哦来去做相关的接班。那其实彼此间斗争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对整体的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哦。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历代其实中共每每在接班问题上面哦，如果不除了这个，其实坦白讲，你会看到就是第三任、第四任江泽民跟胡锦涛这时候是比较完整的集体领导，顺利的、相对顺利的接班。其实其他的时候都是腥风血雨的过程的哦。其实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习近平的接下来第三任期，甚至有人叫翻第四任期，不管我看起来会是更惨烈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也必须承认啊，像我们现在如果在看接班问题，都不会看现在在台面上这批人了，这批人大概都接班无望哦，搞不好习近平还没退， 哦，可是21大的时候，以李强拉蔡奇这些人全部都退下来了，以皇帝只有一个，那其他的臣可能还是得一个一个退下来。所以真的要谈接班，其实或许，如果从比较这个理论性的观察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等到这个2027、21大的前后，哦，你会看到这样的状况。可是习近平的接班困境带来的内耗，我觉得那还是对中国，哦，对，在目前为止哦，最大的一个危机。
嗯，习近平的接班问题带来的内耗，其实外国媒体每次在两会登场前都要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前总理赵紫阳的测试，也是政治评论员吴国汪在接受国际媒体两会前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对于拥有科技、金融和国防专业者现在是青眼有加，提拔时总不忘从这一类人当中来挑选啊。那么他说，目前中国有20多名具有科技背景的副首长，包括了知名的首府清华大学出身的专家。那么这一组人选包括了安徽的副省长张宏文、上海的市委书记陈吉宁以及北京的市长殷勇。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外媒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接班问题，是不是会引发这个中国内部政治的这种内耗？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谁有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在您看来？
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当然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外界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从所谓的这个现代这个媒体所推测的那个候选的接班人来看，比如就刚才您说的这三个人的吧，我个人是看好上海市委书记秦建宁的啊，就是因为他掌管的这样一个背，这个上海的这样一个地位，以及他自身的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不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没有确定接班人啊。这个习没有确定接班人，跟他要所习近平要做多少届有关系。我认为他至少还要做一届，也就是。2027年也还有他还连续做啊，所以讲的有可能就是会在他的第四任期的开始，再把这个接班人放在头等大事来考虑。习近平的接班人，我认为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要相对年轻，那么这个相对年轻可能是在现在的68岁到72岁之间来选人啊，来去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继承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的事业啊，这个要他要把他的这个政治遗产的。移交到这个他的接班人手上，不要像过去一样，只要别人换了一个皇帝，那么这个以前所做的对他一笔抹消，那习近平肯定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所以他会对接班人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强的实际的考察，而且他刚开始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接班人，而是在相对固定在几个啊两个到三个之间，从中来选择谁才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
嗯，那么王志社博士，你怎么看刚刚邓玉文先生讲的这个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人选之外，三个条件啊，一个就是这个现任的年龄、专业，还有能不能继承习近平他现在这个路线，您的看法是什么？简单回应一下。
哦，我的看法当然这个邓玉文博士讲的基本上就我都认同，但是有一个差别哦。
嗯，
我觉得习近平对没有错，我觉得大概第三就刚刚讲就是2027、21大的时候，大概你就会看到大概具体的接班路线，譬如说陈吉宁会不会入场等等之类的哦。那他然后他到第四任。2032结束可能就接上来，那个接上来的过程我觉得就习近平的做法，因为他只要还在一定就是模仿邓小平，你们台面上集体领导，我在后面垂帘听政，所以路线一定是我的路线，
是
军这个枪杆子出政权，解放军的这个一定还在我的掌握当中，所以科技官僚刚刚有提到为什么是官僚治国，当然，这个思维就是当然为什么选江泽民哦。当然，后来这个当然他做所作所为，那另当别论。因为就觉得江泽民就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科技啊，一个官僚哦，所以不会有过多的这种政治上面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路线上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大概就是选择这样子吧。刚刚讲的你们目前集体领导哦，幕后垂帘听政，路线维持一致，你们只要负责在科技或者是在技术上面哦，专业上面好好的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政治的问题，一切我拍板说了算，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为止。
嗯， 好，邓永先，当然国际外媒除了在两会前夕关注这所谓人事的变动啊，解放军将领的缺席，还有一些这个习近平接班人的这个揣测等等呢，我们知道这两会召开前夕总是会有一些这个传闻甚嚣尘上啊，这个当然不只是传闻，也被认为是可以观察中共政治风向和掌握政治脉动的一个风向标。那么最近有一个传闻是这个指69岁的中办主任蔡奇他健康出了问题，纷纷说这个大内总管是不是要换人啊，外媒在关注，你怎么看这个消息？还有你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这个中共所谓的三人帮，也就是习近平、蔡奇、李强之间的这种互动，跟我们谈谈你怎么看这个消息好吗，邓永文先生？
我不太清楚这个蔡奇是否这个健康出了问题，因为这属于高度机密的事情啊。但是他这三个人确实接近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这三人是处于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个核心位置，习是总管全局的，李强是讲政，蔡奇是讲党，不管是谁出问题，都会破坏三人之间的这种结构。但是三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李强和蔡奇之间啊，因为他们两人都要争取习对自己的支持，争取这个自己对习的那种影响最大化。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李强的影响似乎更胜一筹。为什么讲呢？因为李强是负责经济的，那经济不好呢，会影响大局。经济是一切。据说呢，这个这次开民企座谈会就是李强建议召开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李强参与。而上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没有参加的，这种一个侧面可以印证，就是说李强的建议，习近平还能够听进去一点。
那么王志胜博士，你又是怎么观察这个李强、习近平还有蔡奇三个人的互动？尤其是去年两会，大家最大看点是这个李强的这个记者会被取消。当然，他今年啊马上这个开幕要发表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你怎么观察这三个人的互动？对于今年的两会，我们可以掌握的一些中共政治风向和脉动呢？王志胜博士。
好的，第一个，李强的记者会今年应该也会取消了哈。换言之，所谓的总理记者会，大概
以后就成绝响了。
对你大概也不用期待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讲，总理只是他的行政幕僚长。刚刚其实这个岳文雄也提到了哈，所以你没有你，我不是一个双元的政治员的这样的制度。你是我的行政幕僚长，你也不需要开什么记者会，这个这样来抢镁光灯了哦。所以大概成绝响，但是。我也赞成，这并不代表李强不重要。好，这两个人重要性刚刚岳文松讲过了。可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即便他在各管党跟政的路径上面，但是他们怎么样确保？我还是要强调，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李强下面的浙江，李强上面的这个对浙江军有像一群人，对他怎么样维持他的利益一直下去？好，那一样的道理。蔡奇后面一道民帮这一群人怎么样维持大利益，甚至我们也会观察到说，你说刚刚讲清华帮啦，过去立战书的这些陕西帮，其实那些脉络都还在。所以我为了维持我这一群人的利益的极大化，其实两边之间的这种情杂一定会出现。你的经济处理不好，一定就有耳语出来，李强这个经济处理不好，是不是准备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党政问题当中，如果有一些不稳定，就可能会出现身体不好啦，或是怎么样的情况。可是最终归结一点，就是也就是中国在这种人事运作，特别习近平回在这个上任之后，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小圈化、单人化，而导致我们只能从这些外这种东西去做判断跟臆测。这个也是这个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的运作体制，它完全只能看这些表征来判断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风险这也是一个政治体制最大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情况运作，它对全世界都是无形当中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存在。
的确，今天政协开幕，那么明天人大也马上登场，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来观察中共的政治风向。我们非常感谢邓永文先生还有王志胜博士两位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两会登场首日，美国对中国再加10%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将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预计将会谈到结束俄乌战争、加收关税等议题。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则相关报道，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和两位来宾进行讨论。
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如同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预计特朗普将在演说中着重提及俄乌战争以及他的政府正在进行的为冲突各方调停和平谈判的努力。
我希望和平，我们不希望卷入一场十年战争，我们希望和平。
这位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会向国会说明他在以哈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加沙的未来。2月4日，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表明，美国会把加沙地带打造成中东的里维埃拉。
美国拥有那片土地并进行开发，这会创造上千个就业机会，这会是很好的事。
分析人士预计，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将谈及美国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理由。
我认为在他看来，他相信如果征收关税，这会导致价格上升，会促成制造商回流美国以避免关税。
特朗普可能还将就本届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欺诈浪费以及缩减联邦雇员数量的努力面临的批评做出反驳。
他会把这些举措形容为节省成本的措施，我认为他会盛赞这些举措。
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曾经是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他被民主党党团指定为反驳特朗普国会演说的人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系副教授奥布莱恩认为，美国人可能会在星期二晚间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观看特朗普总统的国会演说以及斯洛特金参议员随后的回应，有些人或许会在第二天浏览讲话的主要内容。美国之音记者伊格雷西亚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3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和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明两天接连在北京揭开序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两会的登场前夕发表了一篇长文，强调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贯支持民营企业，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把民营企业和民营的企业家是当成自己人。而就在两会登场之际，美中关税战也急剧升温。特朗普总统宣布，从今天起对中国再额外加征10%的关税，而北京也随即出手反制，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那么，习近平究竟要如何因应特朗普2.0的冲击波？两会是否将出台新的刺激经济方案，也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美东时间3月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9点整，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多起重磅的事件同时进行，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为您整理中共两会、特朗普国会演说以及美中贸易战的观察重点。那么，两位来宾，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还有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我们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认为今年的两会还会有哪些看点啊？此外，今年也是反国家分裂法制定20年，有人认为说这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或是习近平本人可能会对台湾问题有一番新的提法和表述，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王博士，
好，先讲两会，我相信玉文兄的看法应该跟我会比较接近。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非常非常关注两会的过程，可是刚刚我记得上段节目当中有一个网友讲到说，两会不过就是个橡皮图章。事实上，他就是把从去年年底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路下来各式各样的会议的成果总结下来，由两会来做确认，以党领政的最高展现。 就是你们这些橡皮图章在这时候明确的去表达这个路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基本上两会的宣示我想不会超出前两个月我们关心的各式各样的工作会议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齁。那当然整体来讲我们最关心的还会是我个人啊齁，个人最关心还是会是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他当中所触及到的还是中国整体施政的状况。而这个施政齁，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我会关心对台，这个可以待会再补充，但是整体来看关键还是经济，经济还是一切。包括李强当然他提出了去年的这个经济数字，那见仁见智，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整个端倪跟脉络。那今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又是哪些，其实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就可以看到一些变化。那我随便举个说，今年的重点其实你看几个重要，譬如说刚刚提到的民营经济的这个会议当中，那代表民营经济在这次当中会是重要的，所以大家也在谈说所谓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会不会在这次的这个两会当中去做通过哦。那譬如说这次的记者这个部长通道的记者会当中我们说没有李强了，但是你这次安排的六个部长里面，包括了财政部，包括了人行包括了这个等等的部门，那还有这个商务部等等之类，就都是经济发改委，那只有王毅那但是外交的议题，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经济当中就在围绕着是两会当中的重中之重，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让人觉得意外。但是比较特别的，这次的部长会的部长通道里面，他安排记者会当中有一个不是部长通道，就是这次部长的会前记者会安排了这个住房部。所以看起来中国今年我自己判断在所谓的住房问题上面要有所交代否则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当中，房地产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所以住房部这次出来，我们或者某种程度我们会去关注说这一次在两会当中会不会在这部分有所说法然后再跟他讲的，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会在经济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表述出来。最后我讲对台其实今天政协下午开完会之后我相信我周边至少我身边的台湾的研究学者都傻眼了这次王沪宁讲到对台的东西是少之又少去年44个字已经是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对，今年只有两句话，而且只谈了去年这个的两个所谓的这个活动的成果。如果对于今年的展望，对台部分一句不谈那我觉得这有两点啦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因为中共的对台工作会议上礼拜才开，换言之我看对台工作会议那个才是精准的，那两会他要处理的东西对台并不是重点，所以在这方面的缩减不仅是今天的这个政协是这样，明天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估计也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要看的就是习近平这次的团组当中会不会触及到涉台的团组当中的谈话，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的指标。是，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接下来我想请邓玉文先生从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看，因为这次这个两会登场是在美中关税战、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已经在这个两会的第一天就已经正式宣布对中国再加征额外的这个10%的关税，当然中方已经随即反制了，要对美国的农产品也加征10%到15%的关税。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个习近平还要怎么样来回应呢？他是在这个新华社两会前夕有一篇文章说他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他把这个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而且他在这个之前也会见了马云、马化腾等民营企业家。怎么从这个两会的这个相关消息来看，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祭出的关税战，习近平究竟要如何应战呢？邓玉文先生，
引用一个网民的说法吧，他说习近平确实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但是偶尔打压民营企业，这个偶尔一旦打压，就是偶尔的话就一旦是致命的，是这么一种说法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经济毫无疑问目前是处于这种困难当中，所以困难当中的话呢，当然就要号召民营企业来同舟共济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两会之前中国官方对民营企业发出了一系列那种温暖人心的那种谈话也好，政策扶持也好，反正这个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但是两会不会出台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因为两会的议程已经公布了没有这样一个议程在里面。不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个人的我个人猜测可能是 因为他的二月底已经人大已经讨论过二审讨论过，估计可能在这部法律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全理清啊，还要继续这个讨论一段时间啊，不会交由两会来讨论啊，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个两会的主要的目标呢，一个是这个如果说所谓的看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GDP 的指标啊，大概是认为可能就是今年还是会保持5%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中共这个三中全会讲有要进一步的改革嘛，那两会这个李强的政务报告看看会有哪些所谓的改革措施出来等等啊，这些都是这个外界比较关注的。那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2.0这个两会如何会应战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商务部财政部已经发布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反击措施。从两会的角度来看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关税的问题，所以讲会让这个中国政府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经济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大力扶持民企的这样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加大经济的刺激力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两会就是会加强政府的投资，会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大概是根据专家的预计啊，大概是要提高到从去年的3%提高到今年5%，因为如果到提高到4%。这样一个财政制度的才能保证这个他宣布5%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值得观察的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因为美国这样的这个特朗普这样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打压的话呢，那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这样一个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会有一个美中对抗，它会有一个外溢的效应，这个外溢的效应也就会在这个在导致在所谓的我们讲社会安全包括这个政治方面包括社会方面都会有这样一种安全的这个忧虑。所以讲这个忧虑这个会对所谓的经济这样一个主轴实际上造成多大的这样一个干扰呢，是我们可以来值得观察的。那另外一个再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为了对冲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强硬路线的话，那么在外交上，这个当然就看王毅哈，王毅的这个记者回答会，中国在外交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啊？这个中共不是号称是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嘛，推行所谓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外交路线，而且看看他这个多边主义的外交路线是怎么样一个实际上的这样一个做法，尤其这个处理同俄罗斯的关系啊，同欧盟的关系啊，看看中国怎么来处理的，我觉得这都是算是两会应该比较关注的地方。
所以王志胜博士，照刚刚邓玉文先生这样讲说，不只是这个经济上，外交上这次两会我们也可以观察说，究竟这个习近平和北京方面要怎么来应对这个特朗普2.0的出招，加上其实今天可以说是美中两国的政治大戏都在3月4号要登场，特朗普总统马上要在今天晚上9点在国会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说，您怎么看美中两国好像在这个两会登场还有这个特朗普国会演说登场之际呢，有一种隔空较劲的意味，您的分析？
是东林刚刚提到完全正确，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根本就是剑指这个习近平或剑指中国，在这个时间点来这个进行所谓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国会演说。我不是很确定美国这边是不是把这次习近平的把这次川普在这个国会演说是设定成是国情咨文，但是不管他是不是国情咨文，这个是只是一个联席会议的，
是因为是第一任，
是不是？对对对对，那可是上一次我查一下，他第一任内的这个第一次的国会演说是在1月底，然后再来就隔了一年才有正式的国情咨文哦。可是这一次在这个时间点，你特别选3月4号，硬是在这个两会召开的同一天来这样子，我觉得某种程度哦，虽然川普我们大概预期他讲的还是他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的这种所谓他认为的这个施政成果哦，以及未来的一些特别是俄乌战争哦的一些态度跟立场哦。但是我觉得跟中国较劲这个做法是不言可喻的哦。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从这个角度要展现出对中国的强硬，这是从这个见面，就是从时间点的 巧合哈、哦，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来判断哦。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哦，他大概就在两会当中，他不会有过多，我自己的判断不会有过多的对这个对美外交上面更进一步的底牌的摊现、
嗯、
哦。那当然。关税的互相的对抗，这个是必然的。那这个王毅，我们可以预期，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维持中国一贯的这种强硬哦，从这特别是从慕尼黑回来，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之后、嗯、那样子的一个立场，大概也是这样的表述。他的底牌应该还是会留到我、哦、接下来在两会之后。密集的开始要启动安排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真正在外交上面他的这些底牌的方向会在哪些来呈现。
嗯，感谢王博士。邓英文先生，您认为今天晚上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国会联席会议参众两院的这个演讲有剑指中国的意味吗？当然，这个我们前面的报道有预告说应该会提到对外国加征关税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你怎么看？感觉上好像美中两国的政治大戏在同一天登场，有种互相较劲的意味。刚才这王博士提到，可能王毅的这个外长演说，看来这个调性也是会比较强硬的。不晓得您的观察又是什么呢？邓英文先生。
我在这跟王继生博士有点差别啊，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纯粹是一个耦合啊，一个耦合，不会是见解中国的，特朗普不会关闭中国的两会的啊，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巧合的问题啊。但是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国会的演说了，这个习近平演说会强烈的。把他的所谓重建美国的这样一个政策意图展示出来，我认为他的重点还是在美国国内的疫情啊，国内的疫情，包括就是说驱赶非法移民、联邦这个技术削减和政府的重建问题等等了，把它放在这个重点放在这。那对外方面倒是会有关税战，关税战的话呢，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单是对中国，也对墨西哥、对加拿大，而且也对欧盟也宣布军售，所以这个。中国我认为不会是它的重点啊，它的重点应该来讲还是在俄乌停战上啊，包括这个加沙方面，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特朗普到目前为止他的政策的优先重点还是在国内，所以外交的方面的优先重点是俄乌，所以中国还排不上他的这样一个重点，我认为是这样的。至于说特朗普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说是特朗普这个五月份要到莫斯科去的话呢，那至少在五月份之前他不会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主要是习近平不会跟他见面啊，因为这样一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氛围呢，是非常不适合两国见面的。但是如果说两个领导人都到了莫斯科去之后啊，如果他们三人双方双谈甚欢的话呢，那倒是有可能，就是说之后的五月份以后，有可能习近平到美国来，把特朗普到中国去，这个可能是倒是挺大的。
这个部分要不要请王志生博士很简单回应一下？这个美中俄三国元首的见面、
对啊，基本上在美中俄三国就见面，在这是五月份，但是你说在会不会在场边就已经有来一个临这个加码的这个场边会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都会有、哦
嗯、
那所以以特朗普的风格，我觉得你还是必须保留这样的弹性，那在那个场合当中再有可能邀请所谓的国事访问、哦
嗯、
那不要忘了在拜登任内，这个习近平没有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我相信他一定念之在之想要做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说这会是皮球的双这个并进的一个过程。我补充一下，我刚补充一下说啊，我赞成这次拜今天这个川普的这个相关的演说内容，所有都是聚焦在国内，对外就是俄乌。但是我说见指中国的意思是说，他透过这样子秀一个 muscle 出来给中国看，我才是老大哦 ，MAGA 2.0 之后。的美国还是领导世界，你中国还是要对我，不要讲俯首称臣了哈，你还是要对我这个有所屈服的这样的立场，所以我指的是这样形式上的这样的做法哦、
嗯。
那当然，他的聚焦还是会在内政跟这个对外还是会在俄乌问题上面。对，
好，很快念三个网友的评论，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的总结了。楚三户他说，川普在两会首日对中国加税充满了警告中共的意味，中共已经没有中美贸易战之前的经济实力了，中共为了保命，可能会增加美国产。 品的进口换取川普的让步。兰花花托就说，这个特朗普寄出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关税额已经达到40%，这实际上对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的影响会非常大。于次郎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刺激无感和刺激麻木，这种隔靴搔痒的刺激方案只会拉低中共的执政水平，击垮人民的信心。两位来宾各简单做总结吧。邓毅文先生，简单几句话。
我看这个两位留言开幕就没有看这个看清这个事实。再一件，现在中国这个我们在中国已经提出了反击措施，不是说要去买中美国的产品，而是说拒绝美国的产品。是另外这个主刺激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看看刺激的力度。问题就是你刺激的力度问题，如果刺激的力度不大，肯定是没效果；如果刺激力度很大，还是有效果。
嗯，好的，王志胜博士，30秒的总结好吗？
是，我跳过两会跟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说，在这个两会之前，这个习近平啊，他开了一个平安中国的相关的这个会议啊，他其中强调要维持中国的安全，第一个首要任务叫做政权安全。大家可以细细品味，是为什么在两会之前，习近平要特别要开一个学习会，在然后特别强调政权安全是首位。政权安全是第一位的，好 ，OK。那政权为什么不安全呢？我想大家应该就能够心领神会了。
好的，我们细细品味，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非常感谢邓毅文先生还有王志胜博士针对这个两会还有特朗普演讲的精彩点评。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他将宣布哪些重磅讯息呢？美东时间今天晚上8点半，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将有记者来自现场的报道，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和各社媒平台收看。至于明天的时事大谈，我要带您关注的是李强的工作报告还有美中贸易战的最新发展，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